体认圣灵第四课2010连接特点。使徒行传11:1开始，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见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话，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人和他争辩说，你进到未受割礼的人那里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彼得就开始按着次序给他们解释说，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有一器皿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垂下，直来到我跟前。我定睛往里面查看，见有地上四足的牲畜、野兽、爬物，并天上的飞鸟。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绝对不可，因为凡俗或不洁之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有三次，就都拉回天上去了。看哪，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在的屋子前，是从该萨利亚差到我这里来的。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他们都进了那人的家。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要对你说，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这里是重点，注意圣灵出现有一个标准模式。我就想起主所说的话，约翰是在水里施洗，但你们要在圣灵里受浸。神既然给他们同样的恩赐，就像我们这些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一样，我是谁，哪能拦阻神？众人听见这话，就静默无声，只荣耀神说，这样看来，神也把悔改以得生命赐给外邦人了。这里有几个要点，但我不会花太多时间在上面，因为它是不言而喻的。但请注意，令人震惊的是，外邦人也得到悔改得生命的机会。所以，走向生命的第一步就是悔改，远离罪恶，转向神。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这意味着圣灵落在外邦人身上的方式与犹太门徒在楼上房间时非常相似。这意味着外邦人也开始说方言并说预言。记住，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给你们一个基础。我们正在讨论要点，但关键是要把它带回家，默想它，阅读它，研究它。你投入其中的时间就决定你从中获得的结果。如果你不想要太多的结果，那么你可以一掠而过，视长即止。如果你想实化神为你准备的一切，那么花点时间，我们不必着急，但必须确保我们得到的是正确的。使徒行传2:38-39，彼得对他们说，你们要悔改，个人要靠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凡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人。所有人，包括你和我，也许你们不是他们，不是他们的孩子，离得很远，但我们是主里神所招来的人。那么这圣灵的应许是给他们的，也是给我们的，对你来说也是如此，对吧？现在你可能不得不克服一些事情，你可能需要克服你已经拥有而实际上你并没有的想法，这可能是最大的挑战之一。有人认为自己曾经说过几次方言，人们在圣灵的浸出现之前就说过方言，我说的是19世纪五旬节的早期。很多人说方言，但圣灵的浸并不圆满。 我们马上就要讲到这一点。这些只是其中的一些内容，简单列出神通过圣灵应许我们的事，或应许圣灵将与我们一起做的事，或圣灵通过我们所做的事。关键是您要回头找到与此对应的经文，其中每项至少有一处经文佐证，有的更多，可选择多种经文版本对照着读。他在我们里面行走，他在我们里面说话，他住在我们里面，他引导我们，他教导我们，他使我们想起耶稣的话，他向我们显明未来的事，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他查考神深奥的事，并将其启示给我们，他通过我们祷告神对我们的完美旨意，他引导我们杀灭肉体的行为，他安慰我们，他将耶稣启示给我们，他使我们知罪知义知审判，他使我们必死的身体复活，他使我们从死里复活，他为我们代求。这些只是其中一部分，不是全部，但都是圣灵应许为我们或通过我们成就的事。我们必须决定，对于神所供应或赐予的这些内容，我们想要有份其中多少。我认为这才是圣灵在这次整个研讨会中想要带出的本质。约翰福音16章7节，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因为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这非常重要，正如你所看到的，我们将在这里进行更多探讨。我们通常将圣父、圣子、圣灵视为三者，这很正确，没有不对，但我们也会把他们归类或按等级划分，我们用术语来思考。我知道耶稣在万物中居首位，但耶稣却说，我的父比万有都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递进。我们经常将圣灵视为第三者，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知道耶稣离开并差圣灵回来，现在我们得到了圣灵。然而人们倾向于认为现在到手的是次品，是候补。哎，要是耶稣还在就好了，但我们只有圣灵。我们要理解耶稣说的话，他说，我去对你们更好，要是我不离开，就不能差遣圣灵来。如果耶稣不走，圣灵就会被困在他里面，只能出现在地球的一个地方，在一个人身上。无论谁有什么事儿想找耶稣，只能在特定的时间去特定的地方。如果你真的想从神那里得到任何东西，你必须去耶稣那里。无论耶稣在哪里，你都必须去找他，与他面对面，或者派人去找他。要知道，他说他离开比留下更好，因为他离开了才能差圣灵回来，他的灵可以同时居住在我们所有人身上。他所做的正是他告诉我们要做的。他期望他所做的是将自己复制在我们身上，使他自己倍增。所以魔鬼不仅仅要对付一个耶稣，而是要对付千千万万个耶稣。你问人是选耶稣还是要圣灵，人说我选耶稣，耶稣说这不明智，你最好拥有圣灵，因为当圣灵只在耶稣里面时，只能和门徒在一起，不能在门徒里面，所以两者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结合。正如我所说，这是本质，是打开大门，我们在此学习它应该是什么样的，然后选择迈进。我知道有人会真正进入，有人不会，有些人只想在星期天进门，离开教堂就等于出了门，就像在其他方面一样。但是你们当中那些想要进前来的人，想要了解神创造你们的真正目的，那么你们就要接受，要深入研究，仔细探索，要默想，他就会揭示一些事情，实际就会出来。所以你们必须记住这一点，区别灵与魂在于这本书，通过这本圣经中的话才能分辨灵与魂， 我怎么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在灵里行走呢？当我按圣经中的话去行的时候，我就是行在灵里。当我不按圣经的话去行的时候，我就是行在肉体中。这不是神的旨意，他希望我们一直都在灵里行走。不要期待你一下子就能得到一个清晰简单的答案，就像把菜放在微波炉一样，按下按钮，一会儿就可以叮当一声出炉。现在你可以选择决定改变，决定进入这个状态，但这是你每天必须走进去和行出来的功课。大多数人会放弃，即便坚持走，行动也很缓慢，因为当你试图保持与圣灵团契并在圣灵中行走时，这个世界试图全天24小时一周七天攻击你，尽一切可能分散你的注意力，让你太忙太杂，以至于你永远无法真正投入你需要的时间，让圣灵真正通过你活出来。如果你参加过我们的心意更新研讨会，答案很简单，但并不容易。简单的答案是，如果你真的想体验任何东西，重生、灵进、医治等，如果你想理解它并体验它，秘诀非常简单，沉浸，完全沉浸。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将自己分别出来做这些事。有必要吗？也许有，也许没有。对每个人都有必要吗？也许有，也许没有。如果他们这样做，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更轻松地到达那里？是的，当然。我不愿意说每个人都能做到，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不是每个人愿意。你说我愿意，但我没时间，我有其他工作和责任。要记得，当时跟随耶稣的人也有自己的工作和责任，但当耶稣对他们说跟从我，他们就跟了。他们本可以说我不能，耶稣的回答是你不愿，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再说一遍，我并不是鼓励你做任何事或谴责任何人没有做某事，我只是想向你澄明真理，让你知道你必定有时间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归根结底就是如此。你说，我想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是，你并不是真的想要。你的生命中拥有你想要的许多神，因此你会不惜一切代价来更多的拥有这些神。有一个古老的术语叫做物极必反，我通常不会用太多，因为它已经被错误地使用了很长时间。直白地说，就是当你饿到一定程度时，事情就会改变。世界各国政府都知道，只要你把食物放在人们的餐桌上，人们通常就不会真正造反。但一旦食物稀缺，你就得面对一场革命。人民会推翻政府来获得食物。基督徒和一般人一样，当你的欲望变得足够强烈，或者这种欲望可能被一个严重的问题所驱动时，有时问题就是导致改变的原因，或者成为导致改变的催化剂。对我来说，是我女儿的死改变了这一切。在那之后，我什么都不在乎，只关心找出真相。虽然对她来说已经太迟，对我们来说，那一刻也太迟了。但是在那之后，其他一切对我都不重要了。现在我可以坦诚地说，那是关于属天医治。我今天要和你们谈论的是这次研讨会方向的本质。我可以看到，但还没有到达那里，但我可以看到它。我知道到达那里的步骤，知道如何到达那里。老实说，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清理桌子和腾出时间。为什么这个世界体系充满了不断的信息轰炸？为什么你不停地查看手机？因为它试图让你忙碌，这个世界体系中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你忙碌，让你更忙。当你越来越忙的时候，你的记忆和思维保持率，你的专注力会越来越小。你需要保存的信息越多，你实际上能保留的就越少。所以你必须放弃一些东西。 我们必须决定什么是重要的，尤其什么是最重要的。老实说，美国梦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很幸运能生活在一个繁荣的国家。你可以走自己的路，换句话说，你可以决定你想做什么，然后去做。除非你选择容许别人拦阻，没有人可以阻止你做任何事。不要找理由，在你之前，每个人都有同样的障碍，但他们做到了。归根结底，还是你到底有多想要，必须做出选择。你会追求你真正想要的东西。当我们读到这些关于圣灵的目的以及我们可以得到的东西时，人们会想把它转换，或者更糟的是，把这样的信息变成付账单的一种方式，变成买新车的一种方式。这就是迈尔斯·门罗所传递的天国信息所发生的事情。他有一个很棒、很合乎圣经的信息，但属肉体的人从他的宣讲中听到的是，我怎样才能得到一辆新车、一栋新房子？怎样才能得到我的第三辆摩托艇或者其他什么？而不是，我们可以用此推进天国，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搞定，可以继续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很多事情都是这样。老实说，即使是属天医治的真理，现在已经呈现在众人面前。然而，属肉体的人只是琢磨着如何用它来赚钱，不只是现在，由来已久也。但最重要的是，真理已经出来，人们知道了真相，摆脱了那些所谓特殊恩膏之类的谬误，金钱就是从那个渠道交易的。如果每个基督徒都各尽本分，所谓的事工就没有机会走旁门左道赚取钱财。总有人说，你要么成为传道者，要么成为差遣者。如果你要成为差遣者，你差遣我就付钱给我，我去做。但如果每个基督徒都接受大使命，人人成为行动者，无论程度如何，事情会怎么样？听着，人们乐于上电视的唯一原因是电视上可以向100万人布道。这100万基督徒陷于触及他们的邻居。可悲的是，人们仍然没有成为行动者。这是我最讨厌基督教电视的地方。人们只是在自言自语。基督教电视上没有多少非基督徒，跟所有其他的新闻媒体一样，都有自己的倾向，总是不断地宣扬同样的东西。明明听众都有同样的倾向，为什么仍然乐此不彼？我们已经相信了，为什么翻来覆去地说？重心应该是如何接触那些不相信这一点的人。人们不会这样做，因为别人不会听你的。所以再说一遍，归根结底还是要挨家挨户。无论是政治还是基督教，都需要面对面的与对方交谈，说服对方投票。不管是举荐总统还是救世主，这一切都归结于一个人决定被谁统治。当一个人成为了基督徒，然后按神的话去做，这并不难，但没有什么捷径，也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我稍微解释一下，我热爱我所做的事，因为我喜欢，所以不难。其中有没有艰难？有，但这些艰难都无以令我放弃。通常情况下，如果你的心是正确的，你在按照神的话去行，甚至不是所谓做使徒、做先知，这些可能是你的使命，是你需要做的，你需要如何过你的生活。但本质是，如果你在做你应该做的事，那么神的恩典会让你轻省。话说到这里，通常人有两大恐惧，对飞行的恐惧和对公众演讲的恐惧。其实这不奇怪，神给信徒最重要的两条命令就是：一，去世界各地；二，向所有人传福音。如果要去世界各地，你可能必须坐飞机。所以敌人知道该用什么来打击每个人，试图阻止福音的传播。人们常问，你是怎么站到那里向成千上万的人说话的？你怎么做到的？你看起来不紧张。我不紧张，因为我不在乎人们怎么想。 我知道我说的是真理。一旦你知道自己说的是真话，谁还在意别人怎么想？我只有一个听众，我唯一关心的是我传讲的是否是真理。事实上，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我知道我说的是对的，没有犹豫，没有怀疑。我研究过它，并向自己证明了它。我试图找出它的漏洞，我寻求知情者的帮助，并期待他们找出漏洞，但他们没有，所以我没有惧怕。别告诉我属天医治已经过时，圣经不是这么说的。我不会遵行你的任何其他参考书，我只会按圣经真理而行。你们说什么都太迟，我已经看到了。我对医治真理的确定，就像你确定自己叫什么名字一样。别人叫你什么其他名字，你都会嗤之以鼻。如果别人还是错误地称呼您，你可能会甩出你的身份证。你可能会开始有这种态度，因为你很确定自己叫什么名字。当你对此如此确定时，没有人会让你闭嘴，对吧？你就不会躲在你的岩石或小堡垒或你建造的任何东西后面。你不会再躲了，因为你知道你很确定，你没有理由躲避。你会光明磊落地说出来，你不会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这个恩膏，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被呼召等等。听着，如果你没被呼召，你就没有得救。使徒行传二章38到39节很清楚，靠耶稣基督的名受尽罪得赦，领受所赐的圣灵，这应许是给一切凡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人。不要说自己没有被呼召成为使徒，我不是在说使徒和先知，我在说信徒。我所做的事，信入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与耶稣做同样工作的使命是给所有信徒，不是单给信徒，是给凡信的人。我们把事情搞得似是而非，必须把它恢复到正确的方向。五重执事培训和装备信徒去做圣经说信徒应该做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门徒训练。门徒就是学徒。回到为什么我们要有圣灵，约翰福音16章7节，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因为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到你们这里来。斯特朗圣经所引立保惠师这个词是 Parakletos, 编号3875，意思是代祷者或保惠师，直译可以翻译为辩护人或安慰者。Parakletos 由 Para 和 Kletos 组成，它的定义很长，把它分解开，你就会明白在说什么。保惠师即圣灵，是被呼召与你并肩作战的人。他被呼召与你并肩作战，共同对抗一切即将来临的。这位保惠师、圣灵、这位顾问被呼召与你并肩作战。无论你面对什么样的问题，他已经蒙召与你并肩作战，共同抗敌。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换句话说，在同样的斗争中，他不只是在你身边，而是在你里面。他的工作是无论你面对什么，当你抓住那个东西，你开始与之抗争时，他的工作也是抓住他并与之抗争。面对圣灵，没有什么能胜过，都是有限的。圣灵都能所向无敌，无以抗衡，不是小于耶稣的实体。约翰福音14章15到27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诫命。我要求父，他必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实际的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与你们同住，且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正往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 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我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听起来有点令人困惑。主的意思是不要担心谁在谁里面，在哪里等等，只要知道我们都在这里。如果你和神在一起，他就在你里面，你在他里面，耶稣在你里面。敌人不是问题，他之所以成了问题，是因为你把他的问题看得更大，你没有通过神来看问题。有了我的诫命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耶稣第二次提出爱我，你怎么知道自己爱主，遵守主的诫命？不是很简单吗？你在说做工？不，我是说你出于爱而发自内心的做某事。因爱而做的事永远不是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找到你喜欢做的事情并去做，你一生就再也不需要工作了。为什么？因为没有上下班，你做是因为你爱。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耶稣没有说反正我父爱每一个人，没有这么说，不是吗？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亲自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话。耶稣不停地在重复自己的话，守我的诫命，守住我的诫命，守住我的话。23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话，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同他安排住处。那不爱我的，就不遵守我的话。如果你看到有人遵守主的话，有人没遵守主的话，大部分情况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你可以说，那这个人爱耶稣，那个人不爱耶稣。我不知道人们不喜欢听到这些，因为这会带来一些需要我们证明的东西。人们说，不不，你不明白，这是关于恩典，恩典制造机会，对吗？你必须明白，我们有入口，我们因信而获得神的恩典。这就是圣经所说，我们有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罗马书五章二节。并且要充分见证这是神真实的恩典，你们务要进入这恩典，并在其中站住。彼得前书五章十二节。这意味着你可以通过信获得恩典，或说没有信就无法获得恩典。不是每个人都在恩典中，那些尚未信基督的不在这恩典中。你们对基督的信使你们能够获得神所提供的恩典，但如果你不信基督，就无法获得那种恩典，你仍然在律法之下。律法已经被废除了吗？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的都得着义。基督是律法的总结，没有被废除，明白了吗？十诫中的哪一条是我们现在不该遵守的？哪些诫命已经取消？圣经有没有摒弃其中的任何一条？哦，别担心，想要偷什么就偷什么，我不再关心这一条了。不，还在那里，不是吗？为什么律法还在？因为律法本身是完美的，是善的，是好的。在你重生之前，你为什么不能遵守律法？因为你的本性是恶，是黑暗的。你的本性违反神的律法，你把自己交给了邪恶。也许你不像其他人那样彻底不是希特勒，但罪仍然存在，它与你作战，与你作对，使你无法遵守诫命，因为你的悟性是黑暗的，你的心被邪恶支配。但请注意，你现在不再是那样了，你已经在正确的立场上被称义了，你拥有基督的灵。耶稣如何在旷野胜过魔鬼的诱惑？他刚刚领受了灵浸，神赐予了他不犯罪的能力。现在你有同样的灵，罪必不能做主管辖你们，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如果你犯罪，是你选择了犯罪， 魔鬼没有强迫你这么做，是你的决定，你的选择。现在你可以训练自己不做那种决定和选择。每天都有这样的人，外面有很多未得救的人去商店偷东西。你不需要得救才不去偷别人的东西。神不是救你不去偷东西，十诫对付的都是罪的症状，他必须用生命来拯救你，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他必须救你，把死亡从你身上带走，把他的生命给你。这其中的美妙之处在于，你在来到基督面前时已经死了，你们原是死在过犯并罪之中，现在你放弃了自己的生命，接受了他的生命。现在你复活了，在圣灵的能力中过新的生活，所以你不再犯罪。当你站在神面前，被问到，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没有机会说，是魔鬼让我这么做的。这行不通。我不在乎你是谁，你选择是否犯罪。圣经说，生气但不要犯罪。犯罪是一种选择。你可以选择不要犯罪，你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生气，但不犯罪，所以这是你的选择。神不会让你选择你没得选的事情，有道理吗？这是基本原则。神永远不会让你做你做不到的事，除非他给你做的能力。如果他说你去做某事，在你说做不到之前，他必定提供了你成事的能力，不会给你拒绝的借口，除非你不愿意顺服。这不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吗？无可推诿，这是常识，竟然还是有人视而不见。这就是为什么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期必有人离弃信仰，去注意迷惑人的灵和鬼的教训。那时人必容不下健康的教训，反而耳朵发痒，随着自己的情欲给自己堆积起教室来。我们看70、80年很长久，但魔鬼已经在那里作用几千年，所以我对那些所谓的新教义一点不奇怪。其实不是什么新教义，不过是魔鬼为他那些迷惑人的旧东西穿上了新包装。所罗门王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每当我听到有人宣扬一种新的教义，我首先查看这个教义违背了哪条圣经真理原则。现在看看大行其道的所谓超级恩典，早在芬尼的时代他就正面交锋过，只是名字不同罢了。当时他们称之为反律法主义，他们认为法律是坏的，做工是坏的，一切都是坏的。圣经说，你们殷勤不可懒惰，殷勤服侍主，要殷勤行事，并要投身其中，要分外殷勤，要更加殷勤。很有趣，圣经里到处都是，但人们会自动屏蔽，所以必须小心。耶稣说，你们要留心怎样听，你们要留心所听的。你要分辨听什么，听谁的。保罗说，庇里亚人比帖萨罗尼迦的人开明，他们热切地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些事是否这样。他们不会被一场吸人眼球的表演糊弄并说服。很多人选择教会的标准，其一是因为他们想要那里的教义。他们选择教会不是基于那里的话语和传道人，其二是跟随在电视上看到的某人。不知何故，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认为如果自己能去那里学习，自己就能成为电视上的那个人，我想要他的生命。于是他们去了，然后在那里听到的都是关于金钱的布道，或者是迷魂汤一样的讲道，什么都不再重要了，你没事的，我们最不想让你感到难过或让你的感情受到伤害。告诉你们一个消息，死人没有感情，所以这很简单，如果我伤害了你的感情，你就需要再死一次，这不是很简单吗？这是好消息，想想吧。永远不让自己的感情受到伤害或不被冒犯的路，就是彻底死去。如果有人伤害了你的感情或做了什么，感谢他们让你看到了你身上尚未死去的那一部分， 所以现在就杀了自己吧，至少在那个领域。环顾四周，你所看到的所谓教会，请给我找一个产生耶稣的教会。如果没有一个，如果没有任何教会产生耶稣，那么显然正确的东西还没有在那里被教导或实践，就这么简单。最近有人跟我谈复兴，满嘴都是要复兴。我觉得很意外，我不会心心念念想着复兴，因为我就是复兴。你是什么，就不会惦记要成为你所是的。你会想你该做什么与自己的所是相配。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约翰雷克施工已经复兴了几十年，因为复兴不是指一个热闹的聚会，不是一个伟大令人兴奋的服饰。复兴是指基督徒重新顺服神，这意味着基督徒开始按照神的话去做。这些年来，约翰雷克施工在世界各地做什么？我们到处教导和培训人们按照主耶稣的命令做事，认识神，然后出于对神的爱去做应该做的事，做你希望别人对你做的事。人们因此得到了复兴。那些离开教堂的人对教堂感到厌倦，他们听到了真理，践行了真理，他们活了过来，这就是复兴。他们开始打理天父的事业，这就是复兴。复兴不在于你能聚集多少人。说实话，你越接近纯粹的真理，你拥有的人群就越少，因为大多数人不想要真理，他们想要安抚和安慰。有位著名的传教士说，我的工作就是抚慰受苦的人，然后折磨受抚慰的人，这就是现在基督教的处境。继续上节课的经文，约翰福音14:24起，那不爱我的就不遵守我的话，你们所听见的话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在我的名里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教导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给你们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受搅扰，也不要胆怯。约翰福音15:26，但我要从父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实际的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这些经文让你了解圣灵的工作是什么，他赐予你能力，但你仍然必须采取行动。约翰福音16:7-15，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因为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到你们这里来。他来了，就要为罪、为义、为审判，使世人知罪自责。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入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看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耶稣有些事如果说了，敌人就会知道他的计划，就不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鉴于当时的情况，他必须隐瞒。他当时要说的许多话，后来实际上都交给了使徒保罗。我们称之为保罗的启示，比如关于新造的人。现在这些事情都揭示出来了，仇敌对此已经无能为力。13，只等实际的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实际，因为他不是从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要来的事宣示于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从我有所领受而宣示于你们。你可以画出这几个不同的部分，作为圣灵工作的应许。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从我有所领受而要宣示于你们。耶稣向我们展示了我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遗产。我们所拥有的遗产是神里的一切， 神的一切都赐给了耶稣，他所拥有的一切都通过圣灵向我们展示和启示，这就是圣灵如此重要的原因。有人问，我必须要受圣灵的浸吗？问这种话的人表明自己多么不情愿接受。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个超自然的能力赋予我们，是我们可以做只有神才能做的事情。我们经常谈论这点，这是事实，但这不是圣灵在你身上的唯一功用。他引导你进入一切真理和实际，他引导你，他对你说话，在你里面行走等等。要记住，我们不只是谈论一些事，而是论神自己。圣灵在耶稣里面，耶稣在圣灵里面，耶稣在天父里面，天父在耶稣里面，这全都在一起，都进入了我们里面。我们在谈论的是进入我们里面的神，这是非同小可。如果我们真的有充分的启示，知道神在我们里面，我们还会在乎其他什么？我的意思是，圣灵是我们需要的一切，我们只想一直花时间与他在一起，明白他对我们在说什么，他与我们分享了什么，他在带领和引导我们做什么。我们会沉浸于此，以至于其他任何事情都无法引起我们的注意。这是一个为期一天的研讨会，我们没有三天的时间来说服你们，所以当你回家后，你需要研究它，证明它，去读经文，看看我们所说的是否绝对正确。如果是，就去做，不只是同意，是去做。不知何故，不知基督教如何形成一种哲学，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不是一种生活的改变。我们已经走了很长一段弯路，就像这个国家一样。有时你会想，我们是否已经走得太远，无法回头？我不认为我们已经走了太远。我相信，通过祷告和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就可以及时扭转局面。当我们从泰坦尼克号里舀水的时候，整个船舱里没有人是安全的。因此，我们必须从全船开始同时舀水。阿门。所以，你必须在某个时候发声，必须在某个时候变得积极主动，否则什么都不会改变。我们无法通过坐着抱怨来改变事情。当我们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时，我们就会改变他们。阿们。